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保罗他身上有一根刺，三次求神把那个刺挪走，神有没有照着他的方式？没有。神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所以神经常所成就在我们身上的作为，他不是按着我们所想的那个方式，因为那个方式不一定是对我们好的，也许有他更高的旨意。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我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常常为孩子祈祷，有些祷告神已经回答了，有些还没有，就像刚才尹先生所说的一样。即便如此，我不会停止到神的面前为我的儿女祈祷。为什么呢？因为我相信神比我更爱这些孩子，而且我做不到的神都做得到。更何况神的儿子耶稣曾经提醒我，祷告要有信心，要永不终止。听众朋友，您教养孩子的时候也为孩子祷告吗？请您记得，耶稣会随时帮助我们这些做母亲的教养您跟我的孩子，因为孩子是神赐给我们的，他们都是神的儿女。
听众朋友，您有没有听说过耶稣基督设立的主餐？这就是下面我要跟您谈的主题。每年年底，全球在欢度圣诞节的氛围中结束这一年，岁末庆祝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诞生，象征着人类活动的结束，神的儿子工作的开始，特别有意义，有希望。那么耶稣在世界上的工作是什么呢？神赐下独生子做人类的救主，凡是信耶稣，接受耶稣拯救，愿意效法耶稣榜样生活的人，便在圣灵带领之下开始脱离罪恶，跟随耶稣，学习他爱神爱人的生活。这个新生活很容易，因为耶稣已经把榜样树立好了，信耶稣的人只需要听从耶稣的吩咐，跟着做，就能够明白耶稣的爱，懂得如何爱神爱人了。举个例子，就是主餐的例子。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前一天晚上，跟门徒在一起吃逾越。什么是逾越呢？神就古代犹太人脱离埃及奴役的前一天晚上，嘱咐他们吃羊羔，把羊血涂抹在门楣门框上。当天晚上，面命的天使看到门框上有血，便越过，不进去击杀长子。当埃及人发现长子死亡的时候，法老王立刻放人，使得原本被奴役的犹太人能够离开埃及。这是逾越节吃逾越羊羔的典故。耶稣跟门徒最后一次吃逾越，他知道神的计划，第二天就要舍己为世人赎罪了。于是耶稣设立主餐，拿起饼向神祝谢，掰开饼递给门徒说，这饼代表我的身体，是为你们舍的，你们要如此吃，为了纪念我。我就是神给你们的逾越羊羔，要救你们脱离罪的奴役。 我用自己的身体担待你们的罪，用自己的血涂抹遮盖你们，为你们赎罪，叫你们的罪得神赦免，免于死亡。如此吃主餐纪念我的人，便能体会你得救承受的恩典有多大，能理解我是多么的爱你。耶稣吃了逾越，就到客西马尼园祷告，他愿意顺服神的旨意为人赎罪，但是面对死亡与酷刑实在太令人害怕了。神赐下耶稣需要的一切帮助，使得耶稣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在受审问、被打、被吐唾沫、被羞辱、被鞭打、被人戴荆棘冠冕、被钉十字架、被嘲讽，在死亡的过程当中能够专心倚靠神，能照顾到他身边人的需要。这是耶稣爱神爱人的榜样。每一次基督徒来到教会敬拜神、领主餐，都能够纪念耶稣的死，也都可以想到耶稣的爱，以致能够在神的恩典中有更大的感动来悔改，抵挡罪恶，从耶稣得到爱神爱人的力量与帮助。听众朋友，这就是圣诞节的意义，是人类的希望。是的，今天地球上有灾难，但是造物主神已经赐下了救主耶稣基督，爱的力量更大，世人在神的恩典与全能之下，永远有平安，有永生的希望。刚才跟您谈的主题是耶稣基督设立的主餐，如何帮助领用主餐的人想到神救人的丰盛恩典和耶稣基督舍己救我们的大爱。
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你知道，做基督徒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如果你对这个问题，你为什么跟随耶稣这个问题回答不清楚，早晚这个问题会出现在你的面前，早晚你会受到这个问题的挑战，早晚你会决定到底是不是跟随他。所以每一个人都必须非常严肃地回答他为什么要跟随耶稣。我想在圣经里面举一个例子，我是教书的，教了12年的生物学，我非常害怕学生们提的问题，因为你知道年轻人他们很有想象力，他们经常提一些出格的问题，使得你这个做教授的哈没有办法回答。作为老师啊，很怕这个学生提问题。但是你知道做基督的门徒，如他知道基督是神，神要直接问你这个问题，你会不会很害怕？那我们就看耶稣怎么问他的一个使徒的，也是这个问题，你为什么要跟随我？请大家翻到这个约翰福音的第21章，是约翰福音的最后一章。 这一章节的这个背景是这样的。耶稣有一个使徒，他的名字叫彼得。这个彼得呢，是一个很有血性的人，他的性格很鲁莽，他跟随耶稣，他真是耶稣说到哪儿他就打到哪儿，他是这么一个性格的人。那如果用这个过去的这个来形容这个人呢，你过去的方式你说这人像一个猛张飞一样的，彼得就是这么一个人。在耶稣要上十字架的时候，耶稣就向这他的门徒说预言，说他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彼得就说我们也跟你一块儿去死好了。但是耶稣就跟彼得说，说我实话告诉你，你会否认我，你会否认我。那彼得说我绝不会，我死也不会。但是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彼得就悄悄地离开了。那么别的人向别人指出来彼得是跟随耶稣的人，彼得真的有三次说他不认识耶稣。那么后来呢，耶稣复活了，耶稣又重新出现在彼得的面前，出现在很多其他的门徒的面前。那么彼得呢，你想他当时的心境会是怎样？因为他否认了他认识耶稣，正像耶稣所预言的那样。据约翰福音第21章的记载，从第十五节开始，从第十五节开始，他们吃完了早饭，这个他们指的是耶稣和他的门徒们，这是在耶稣复活之后。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的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耶稣是彼得的老师，耶稣是神，彼得知道耶稣是神。耶稣问他这些话，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会听到主会问你，你真的是什么原因要跟随我？就像我被这样问一样的。那么你看看彼得，他从一开始跟随耶稣，他是抱着一个什么样的原因？请大家翻到这个马太福音第四章，马太福音的第四章第十八节，这里就说，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随了他，从那里往前走， 又看见弟兄二人，就是西比泰的儿子亚哥和他兄弟约翰，同他们的父亲西比泰在船上捕网，耶稣就招呼他们，他们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跟随了耶稣。那么我读到这儿，看到彼得是个打鱼的，还有其他几个渔夫在那儿捕网的时候，耶稣见到他们就说你跟我来吧，他们就跟着走了。那么我最开始读到这儿的时候，我都不会相信，我不会相信是什么原因，这四位渔夫耶稣一说跟他走，他就跟着走了。除非耶稣显出神的形象来，显出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的形象，否则他们怎么可能放下他们的本职工作一下子就跟着耶稣走了呢？所以我看到这儿的时候，我有很大的疑问，彼得为什么要跟着耶稣走？那么你要再读路加福音的第五章，他对彼得跟随耶稣有更详细的描写，并不是像马太福音所说的那样仅仅简单的就说到他们见到耶稣，耶稣告诉他跟他走，他们就跟着走了，而是有更详细的原因在那里。那么这个原因是什么呢？你要翻到这个路加福音的第五章，他讲的是同样的故事。这第五章呢，就讲到耶稣实际上当时在海边向众人讲道。路加福音第五章的第一节，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也就是彼得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他的人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亚哥、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们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随了耶稣。那他们怎么知道跟随耶稣呢？他们是看到了耶稣使的神迹。他们整夜作为专业的打鱼的人都没有打上一点鱼来，但是耶稣说你在这个地方撒网，他们打上的鱼能够重到把这两只船都要压沉了。耶稣就召唤他们的时候，他们马上就放下他们手里的这个生意，马上就跟耶稣走了。那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他这个时候的目的，跟随耶稣的目的，实际上是为他自己。我最开始认识神的时候，我想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想跟他走的时候，也实际上是为了自己。那个时候我是在人的淋巴细胞里面放上非常有效的这个抗艾滋病的基因，想把这个人的淋巴细胞变得能够抵抗艾滋病的侵袭，艾滋病病毒的侵袭。所以那个时候呢，工作特别的忙，我就把我的妻子，我们那时候结婚一年多一点的时间，我们就把妻子放在这个家里面，没人管他，那么我们的关系就越来越疏远，这个婚姻里面就有这个问题。但是我们见到认识了一对基督徒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这个基督徒的家非常幸福，我们非常羡慕。 那么以前我还觉得没看见这一家人的时候，我就光从小的时候看到我自己的父母之间经常打架，看到我自己朋友的父母邻居也是夫妻之间经常打架，所以结婚夫妻之间有矛盾打架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儿。对我来说没有比较就没鉴别，那么我一看到这对基督徒家庭的时候，我就对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非常的感兴趣。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结婚了20多年仍然有这样的关系，特别特别的亲密。他们的子女，你像他们是美国人，那么我对美国人孩子的看法就是他们非常自由，他们不会，他们对父母尊敬是尊重，但是他们不会很孝顺。但是这一对基督徒美国人，他们的子女非常孝顺他们。那么我看到以后我就非常的惊讶，我就问这位基督徒弟兄，我就问他，我说你能不能告诉我你结婚婚姻关系的秘诀。我为什么问他呢？因为我自己有问题，我自己的家里面有问题。我就问他，为什么你跟你妻子能有这样的关系，我是从来没有见过的。他说这个奥秘就在这本圣经里面，你需要信耶稣，你就可以有这样的婚姻关系。啊，我刚开始很不耐烦，我说他想请我到他家里面跟他学圣经，我说你就告诉我你的秘诀，我就试一试看看对我有没有用。他说不行，他说你非得要认识这位耶稣就可以，你就一切问题你都可以自己去解决了，因为神就帮你了，并不是我有什么样的智慧，而是神有智慧。那么我当时听了以后，我就想啊，那我就试试吧。我完完全全凭着试的原因去学的圣经。那么刚开始我们学了这8个月的时间，在成为基督徒以前，每天的每个星期的星期五到他们家去学，不断的跟他们有接触，然后就开始慢慢的学作为一个丈夫怎样对自己的妻子。那么我妻子也从中学作为一个妻子怎样对自己的丈夫，所以不断的在这个学圣经的过程里面，我们的婚姻就有一个相当明显的改善。最后我就看到了这个希望，我和我的妻子其实真正是为了我们自己好，我们信的耶稣。就跟彼得一样，他看见信耶稣是很光彩的事情，因为耶稣有神迹，他可以行使大的能力，他跟着耶稣绝对不会吃亏。他是抱着这样的目的跟随耶稣的。彼得后来也问了，耶稣有一次就像他的门徒讲到的时候，他说在人看来的事情很难，在神看来没有难的。那彼得就跟他说，就说我们抛弃了所有的东西来跟随你的。那么耶稣就告诉彼得说，你得到的会比你抛弃的要多得多。就是彼得跟随着耶稣的时候，他也反映出来他要从耶稣身上得到什么，他得到他自己的好处。那么另外的两个门徒，他们的母亲就去找耶稣说，你做了王位以后能不能给我的两个儿子，他们一直跟着你啊，也坐到你的身边，也坐到神的左手和右手边。可见很多当时跟随耶稣的人，他们想的都是得到自己的好处，都是因为神能给我解决问题，帮我就信神。这是不是一个好的原因呢？这是好原因。你不管是什么原因，你去跟随神，神都接待你，神都器重你，神都培养你，神都安慰你，这是一个很好的原因。跟随神这个原因并不坏，但是这个原因是不是就是足够好的原因跟随神呢？绝不是。你看彼得的这个身世你就能看见， 他是这么一个跟随神的人，但是耶稣一被钉十字架，他立刻就跟所有其他的门徒一样逃开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的理想被打破了，他想从神身上得到的东西，他看到没有希望了，因为他想做王的，他想从神那儿得到实惠的，但是神现在被钉十字架了，那么他的信念马上就受到触动，他就不能够再去跟耶稣了。这就是为什么他要否认耶稣，他向别人说我不认识耶稣，我不是跟他一块儿的，就是因为他跟随耶稣的原因，跟随耶稣的原因是为他自己而不是为神，所以他就放弃。那么你看耶稣他复活以后，他找到彼得，他就问彼得，他说你爱我不超过这些吗？彼得很惭愧，因为他知道神知道他否认耶稣，耶稣就问他，你爱我超过这些吗？你知道 我爱你。耶稣又问，然后又问，三次问他。耶稣实际上在提醒他，我们每个做基督徒的要跟随耶稣的原因不是要为自己，而是要因为是爱神的，因为我们爱神我们才追随神。这就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在你最初的时候你可以是因为自己的原因去跟随神，神也很欢迎你，神也很器重你，就像神器重彼得一样，但是那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标不是要让我自己得到什么，我们的跟随神的目的是因为我们爱神。那么很多的基督徒有这个不能跟随耶稣了，一有风吹草动就不能跟随耶稣，那么这个原因就是他们没有爱神爱到神所要求的地步。那么到底怎么样才能成熟，从一个最初的基督徒变成一个很成熟的基督徒，那就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的最中心的地方就是你要改变你跟随耶稣的原因，你最开始你跟随耶稣的原因是因为你爱自己，等你成熟的时候你跟随耶稣的原因是因为你爱神，这是有一个过程。你只有解决了这样的问题，你才能变成一个舍己为神的人，而不是舍神为己的人。那么人怎么样才能爱神爱到神所要求的这个程度呢？人怎么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我就想给大家讲一个耶稣举的例子。耶稣有一次呢，他被这个法利赛人，就是犹太教里面很懂律法的当教师的这一派人，你可以说他们是学者，他有一次呢被犹太人的学者请到家里吃饭，他吃饭的时候呢突然就有一个女人进了这个学者的家，然后呢他就哭天抹泪，然后呢就把香料倒在耶稣的头上，然后他伏在耶稣的脚边，他用他的嘴去亲耶稣的脚，脸上的泪水把耶稣的脚打湿了以后呢，他还用自己的长头发给耶稣洗脚。那么当时在座的人都很惊讶，这些学者这些请耶稣吃饭的人非常惊讶，然后这些人就想，哦，耶稣如果你是个有名的教师的话，你一定知道这个女人是个罪人，因为这个女人的名声在当地是非常不好的，她做了很多的不好的事情，所以那些人就在心里想，他说你怎么会 耶稣，你说你是神的人，你怎么会跟这么一个充满污垢的人待在一起呢？然后耶稣知道他们心里想的是什么，耶稣就给他们打了一个比喻，耶稣就告诉他们，有两个人，一个人欠50两银子，另一个人只欠5两银子，但是他们都无法偿还。那么这个债主因为爱他们，就把他们的债全部都取消了，就说哦，他对这个欠50两银子的人说，你不欠我任何东西了，欠这个5两银子的人说，他说你不欠我任何东西了。耶稣然后就问这个请他做客的这个法利赛人，耶稣就问他说，这两个人里面谁会更爱这个债主呢？哦，他说当然那个欠50两被一笔勾销的债务的人更爱这个债主，因为他被赦免的多，而那个只欠5两被取消债的这个人不一定很爱那个债主，因为他被赦免的少。所以耶稣说，被赦免多的人爱的就多，被赦免少的人爱的就少。那么我们基督徒，我们人不爱神，没有爱到那个程度的时候，实际上是因为我们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察觉到神多么爱我们，没有察觉到神赦免了我们有多少。你只有在知道神赦免了你有多少以后，你才能够爱神爱到那个程度。你知道我怎么回答这位问我这些问题的人吗？这是很难回答的。我是这样回答他的，我说你知道我跟随耶稣是因为他爱了我，是因为他赦免了我，而不是因为我在传一个外国人的教。我说你告诉我，我承认那个时候我上大学没有交过一分钱，那时候上大学国家全部出钱的，我知道我的教育上面中国人民献出了他们的心血，我知道的。但是我又知道，因为我的考试成绩好，我才有这样的机会，我努力了。我那时候高考的时候有1年半的时间没有看过任何电影，我就是想争特别特别高的分数，想进那只有4%，当时那是1979年，只有4%的毕业生才能进高校念书。我就问他，我跟他说我挣来的，我告诉他是，这是人民的血汗培养了这个大学生，培养了我，我完全承认。但是我又告诉他，哎，我挣来的呀，我努力了呀，我有聪明和才智啊，所以我才得到了那个位置。但是我马上又告诉他，我很对不起，我并不想冒犯您，因为我刚才说的这些话不仅冒犯他，也冒犯神。我就告诉他，我说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全部都是以你有多少能力来给你多大的分配的，你必须有一个能够负起工作上的职责，你才能有那份工作，你必须能够给公司干得很好，公司才给你涨薪水。就像我得到这个学位一样，你不努力你是达不到那个考分的，你没有那个考分你是进不了这个学校的，你不在学校很好的努力你是毕业不了的，得不到博士学位的。那么所有这一切在这个世界里面都是按你自己的能力来给你报酬的，只有在神的世界里面 才不是这样。在神的世界里面，在神的国里面，恩典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享受的。不管你的能力有多少，不管你有多大的水准，但是在神的面前，你永永远远是一个罪人。你犯了罪，你像我跟这位女士说的话，我就告诉她，我冒犯了你。但是我说这些话的时候，实际上这些话在神的面前是冒犯了神，因为我太自高自大。但是这个社会培养出来的人就是这样的人啊，对不对？就是这样的人。但是在神的国里面，因为恩典是占统治地位的。什么是恩典呢？就是你不配你就得到了。我告诉这位女士，我说我什么也不配得神给我的这些，但是神给了我。我在神的面前是个罪人，但是神把他的恩典给了我，他把他的儿子献上，替我献上，使得我能有永生的机会。所以我才爱他，因为爱他的缘故，我就要传他的福音。这个才是真正的原因，这个才是最成熟的原因，这个才是神能够接受的原因。这也是一个基督徒能够从幼稚变成成熟的一个象征。那怎么爱神？是你怎么体会这个爱呢？这很容易体会。有一个工人，他呢决定去打工，他有一个老板说，你给我把这件事干完，我给你2000块钱。他一看这钱呢，哦，差不多，那他就把这事情干完了，老板给了他2000块钱。那么他一点都不觉得爱在这个交换里面，一方交货，一方交钱，这是平等的交易，就跟你给你的这个老板工作一样，不管你是什么干什么工作的，你在月底的时候或者在月初的时候领到薪水，你不觉得你的老板爱你，对不对？你为什么会有这种原因呢？因为你出了你的力，干了你的活，完成了你的工作，你理所当然给你的工作所能够享受的薪水，这是公平交易。但是假如同样的一个人，他给老板干了2000块钱的活，这个时候呢，老板呢没有给他2000块钱，老板给了他3000，他拿到3000块钱的时候，他会怎么想？哎呀，我这活不够3000啊，可是他怎么会给我3000呢？那唯一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爱我。第一个人，他干完这活以后，拿到了钱以后，他可以随便哪儿都可以去。他换一个人，换一个老板，同样的交易，同样的表面上公平的交易，他没有爱里面，没有忠心在里面。但是第二个人拿到3000块钱的这个人，他就知道这个老板爱他，因为他自己没有挣来那些，他自己挣的不够老板给他的回报，他就知道这个老板是爱他的，所以他就永远跟这个老板，别人他就不再去找了。我就告诉这位女士，我说耶稣就是这样的，他给的我比我挣来的要多得多，要多得多。不管我学习多努力，功课多好，分数有多高，都挣不来让神把他的儿子派来为我们争得永生的机会，都挣不来的。所以我是出于爱神，我才传他的福音。那么你看彼得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21章所记载的这样，我想再读一遍。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羊， 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虑，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耶稣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实际上耶稣在提醒他，他跟随耶稣的原因只能有一个，就是他爱神。那么他怎样才能产生对神的爱呢？彼得他马上发现神赦免了他，他是三次否认主，但是主赦免了他。为什么说彼得能够知道主赦免了他呢？因为主给了他更重要的工作。主问他，你爱我吗？他说，我爱。耶稣就说，你喂养我的羊。什么意思？是因为耶稣把他照顾教会所有这些基督徒的这些的事情交在了彼得的身上，他要去喂养这些，替主去干这么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你知道，如果你给你的老板工作，你犯了一个挺大的错误，那你最自然的结果是什么？是你被降职，你被降薪，对不对？下一次你就不再接受被信任，那么你给你的工作就很一般的工作，你挣很少的钱，这一个很自然的现象，对不对？但是彼得发现主不但没有给他降职降薪，还把更重要的工作交给他。这个时候他就知道主有多么的原谅他，多么的饶恕他。那么你想一想，耶稣也说过，说那个被原谅被宽恕最多的爱的最多。所以彼得在这个时候，他尽管知道耶稣也告诉他他会怎样死，他尽管知道他跟随耶稣会死，但是他仍然跟随了。这个时候的彼得才是真正成熟的彼得。这个时候彼得绝不是为了他自己的意义自己的利益去跟随耶稣的，不是因为他爱自己才去跟随耶稣，而是因为他爱神他才去跟随耶稣。所以他在所，他即使死的话他也在所不惜。我想给大家讲一个基督徒的故事，然后这一讲就结束。我遇到一个姊妹，这个姊妹呢给我讲了一件事情，让我非常很受感动。她这件事情呢用在这里面非常的合适。她也讲了给我讲到她如何成为一个从一个幼稚的基督徒变成一个成熟基督徒的过程。这个姊妹呢50多岁，她有一个17岁的儿子。这个姊妹非常的虔诚，非常的爱主，教会里面很多人的需要她每个星期呢她一一照顾到，她总是去拜访别人，给别人带去吃的喝的，给这个到医院去拜访这个教会的成员的家属，在医院里面她总是去安慰别人，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她也经常向神祷告，但是她有一件事情他就总解决不了。这件事情是什么？就是他17岁的儿子是在学坏。这17岁的儿子呢就经常跟着一些狐朋，用他的话说就是狐朋狗友，出去呢不是偷点东西这个，就是打砸一下那个，然后呢总是跟警察搅在一起，警察就把他们抓住，然后就给送回来罚款，然后呢就是通报，名声很不好。所以周围的这些邻居呢都很恨这帮孩子。那么他就向神祷告了，这位姊妹就向神祷告说，主啊，我这有这个孩子他也不听我的话，你能不能替我 管教他，不让他跟这些人混在一起。那么他就总想留住他的孩子在家里，但是他孩子总是翻窗户跳墙出门跟这些人在一起啊，他很生脑筋，他说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老向主祷告说你能不能不让我的儿子接触这些坏孩子，可是他儿子就是要出去，就是要做这些事情，所以他一直没有办法。那么他就想了想，那我应该怎么办呢？我这样吧，我干脆呢，这些孩子出去闹，就是到别人那儿去折腾，最后跟这个被警察抓走，说我干脆把他给弄到家里来。他就跟儿子说，这样吧，我给你们做饭，你把你那些朋友叫到我家里来，我给他们做饭，这样的话呢，你就今天星期六就别出去了，星期天你也别出去，下午你也别出去，我就给你们做饭就行。哎，他儿子听了以后，哎，这不错呀，到哪儿都是被邻居就是很不喜欢，都把他们赶得撵得远远的，他妈还可以，所以他就跟他的朋友说了，他的朋友就都说，哦，有人做饭很好，说你妈不错，说没人给我们做饭，别人总是拿石头打我们，说谁会给我们做饭呢，他说你妈不错，那就到你家去吃了。哎，他就这些孩子就到了他们家，然后这个姊妹就给他们做饭，然后这个姊妹就听到这个当头的这个匪帮啊，当头的这个人就向他的儿子说，你妈不错，你看我的父母从来不管我，我在外面爱死不死，他们根本不理我，他说你的母亲不错，他说你应该好好的对你母亲。哎，他听到这句话以后他就很受感动，他说哎呀，说难道神他想让我做这些人的福音工作吗？这位姊妹就真的这样的给他们做下去，他把这个匪帮的头变成了基督徒，变成了基督徒以后他们就不再做坏事。然后这个姊妹就告诉我，我就问他说，那你的儿子成为基督徒没有？他说我的儿子还没成，但是我的儿子开始抱怨，儿子说什么呢，说妈你以后别管我的事情了，你把我的孩把我的朋友都变成基督徒了。但是这位姊妹就告诉我，她最开始向神祷告说，你不要让我的孩子去跟这些人坏人接触，这个是因为她爱自己，她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神的利益之上。这就像我们看到神啊，他是造天造地造万物的神，就是因为他非常的有权威，我们就跟他走了。就像如果总统今天来到这个地方，他说你能不能给我搬个凳子搬个椅子来，这都是凳子没椅子，能不能搬个椅子来，那我相信一定会，他叫谁去谁一定会给他去。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这个人有权威，有权柄在他的身上，他是值得尊重的。但是这个并不是一个基督徒跟随基督的原因，不是最好的原因，最好的是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你爱他，因为你体会到神多么的爱你，所以你爱他作为你的回报，你就能够荣耀神，这就是最好的原因。那位姊妹她刚开始没有把神的事工放在眼里，她只是为她自己的家，只是为她自己的儿子，所以神一开始并没有回答她的祷告。但是她后来把自己放在一边，他去做神的工作了，那么神就祝福了他，使得他既保存了他的家庭，既保护了他的儿子，也使得他能够去传扬神的福音，这就是他最终成熟了。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向后来的彼得那个方向去努力，像这位姊妹一样，我们是可以因为神有多么有权威来敬拜他，来跟随他，但那个不是最好的原因。我们在认识神的越来越多的话，我们就会发现神赦免了我们有多少，使得我们能够更爱神。
Thank you. 阿爸天父，感谢赞美你是使人升高降卑，赐福赐恩，赐聪明赐智慧，赐平安赐喜乐，又会数算人善恶的神。你也是会发易怒会愤怒大有权柄威严不可轻慢的神。主啊，帮助神的儿女们看重你的话语，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又是指引我们行事为人方向标准。愿你全体的教会都在今天的主日用心灵诚实的尊崇敬拜颂扬，高举纪念主十架宝血的救恩，口唱心和的赞美你的名。愿你的灵自由运行在属于你的教会讲员及听者的每一个参与者的心中，充满了你的真理。哦，耶稣基督救赎主，你曾满足心无数，你仍然在寻找失落的人，如好牧人寻找失落的羊群。借着祷告，趁着恩门还没有关闭，为美国中国荒凉的信仰切切祈求主的怜悯饶恕，要敬畏耶和华，让昔日先知以西结口中所说的灾难不临到，要快快的悔改归向神，趁还有机会的时候要知道神是真实的存在。这样合一的祈求乃是奉主耶稣的圣名祈求，阿们。
饮水思源，这句话帮助我们明白感恩的重要。基督徒不但向父母真感恩，我们也时常向天上的神感恩。基督徒用具体的行动感谢神，表示我们对神的爱。基督徒以善行归荣耀给神。但另外一种具体的行动是，每当星期天与别的基督徒在一起聚会敬拜神。敬拜就是基督徒表示感恩的方法之一。借着主日敬拜聚会，基督徒告诉周围的人，我们深信天上的神是宇宙唯一的真神，我们生命的存留都在于他，我们吃穿住都依赖他，我们所拥有的都是从他而来的，都是他所赐的，因此我们赞美荣耀感谢他。基督徒已经看透了自己，知道自己时常犯错，也深信天上的真神已经借着耶稣而赦免了我们的罪孽，所以聚会敬拜神的时候，我们为此而向神表示感谢和尊荣。基督徒敬拜神不是为了要得救，乃是让我们感恩我们已经透过耶稣的十字架而得了救，所以我们要感恩。基督徒敬拜神又不是因为我们认为花两个小时就可以讨神的喜悦或买来他的恩典似的，神的恩典是不能花金钱花时间买来的，不是。基督徒做礼拜是因为要向那位宇宙的大主宰而表示尊荣和感谢。圣经也教导基督徒要敬拜神，圣经新约使徒行传在第二章，他告诉我们第一世纪最早的基督徒天天同心恒切的聚集，使徒行传第二章46节，每当聚会的时候，他们就要敬拜颂赞感谢天上的神。如那时候一样，今天的基督徒参加聚会 也是理所当然的。您知道吗？基督徒跟您一样，面对生命上各种挑战。基督徒跟您一样，有一本难念的经。基督徒也受撒旦魔鬼的试探，面对工作上的苦处和社交方面的不公平。他们跟您一样，面对生老病死的问题。他们跟您一样，家庭有经济问题，家人失去工作，孩子念书考试等等。但是您跟他们一同做礼拜，向天上的真神表示赞美和感谢，向那位神祷告，祈求帮助和安慰，从中您和他都会获得信心、鼓励、帮助、快乐、安慰和希望。基督徒主日敬拜聚会时常包括五样事情：祷告、唱诗歌、读经、聆听神的话和讲解、奉献和领用主餐。主餐是耶稣基督自己设立的，目的是要给他的门徒很简单但是也是很深奥的机会，纪念和怀念他在十字架上所做的。是的，饮水思源，请您安排您的时间参与每一个星期天的敬拜聚会。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